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是非常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在收听这个节目，不单自己听，甚至呢也把我们的节目呢介绍给有需要的肢体，让他们一起来听。所以非常感谢神呢，我们最近呢接听到很多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无论你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素琴在这里呢鼓励你好好的锁定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吧。这个节目呢一个礼拜播出5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我们说辅导很有需要，尤其是在国内需要家庭婚姻这一方面的辅导。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的。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逢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那礼拜一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是黄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除了这两个早上你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之外呢，你还可以每一个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你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由黄嘉言老师主持这个辅导热线直播的时段。另外呢还有一个时段你也可以打电话，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而这个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呢，是精神健康热线。由我素琴在这里主持，有精神健康的嘉宾廖医生在这里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所以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也不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按着这段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络。如果你说你打电话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最好在你的电邮里面写上你的电话号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工可以跟进。另外呢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讲到这里我们要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了，但是素琴呢还是想跟大家借助神的话语一起勉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节经文呢就是诗篇108篇12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就讲到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呢也让我想起了诗篇121篇1跟2节的经文，那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感谢神将他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一个指引。在生活里面我们太多的时候需要帮助，那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君王，也不要依靠世人，我们要 依靠耶和华。神的帮助远远超过了金钱跟物质，神的帮助包括了和睦的关系、心灵的平安、面对困难的时候需要的勇气跟智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勇气，我们更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些都只有神才能够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需要，并且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在神的爱跟公平公义当中来做每一件事情。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跟人发生了一些争吵的时候，你需要怎样从神那里得帮助呢？那个时候需要求神给你智慧，就是止住怒气和寻求和睦的心，而不是要找一个更恶的人去为你出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神的属性，今天我们在世上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愿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胡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胡姊妹。
很高兴又能跟您电话连线了。
是，我也很高兴啊。胡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呢？
就是我首先感谢神，就是把我们的户口转过来了，就是解决了孩子上学的这一大难题。就是但是这么多年呢，就是跟我丈夫之间的关系吧，我觉得还是处于那种很冷淡的状态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走在大街上面，他都不理我那种的，然后平时也不怎么沟通，跟他说上两句话，他就是要么就是骂人，要么就是说脾气很暴躁，就是不敢跟他说话。然后现在就是说我儿子现在儿子大了吧，因为有时候跟小孩讲的是关心他，跟他沟通多说两句话了，他也不让我跟他说话就是说你少废话，你别啰嗦啊。什么的，就是慢慢长着长着，我发现我儿子也变得就是说很冷漠，跟人之间也不怎么友善，我就是说很担心这种状态。而且我丈夫这么多年呢，他也不置家业，就是在家里面像，不是以前说不买房子，但是二十多年了，他连房子也不能提。但是你说不买吧，你说在家里面他也不置家业，平时这么过年呢，他们回去都是从来不会邀请我跟我女儿回去，因为两个人就是这种状态。但是他这人呢，他也。拒不跟你离婚这种，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他到底想怎么样。现在好的一方面呢，就是他他吵架他生气的时候，我尽量我不跟他争吵，不跟他说那么多话。他晚上喝酒喝到早上几点回来，我也不说他什么，我装作不知道。就是两个人表面上相安无事，他不会在家里面摔盘子砸碗，就是骂人威胁说那种话了。但是我也很担心他的这种身体状况，因为结婚前他都有乙肝的，喝酒喝了这么多年，我一方面又觉得他很可怜，一方面又觉得他很可悲。但是我除了祷告，我好像也自己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大，就想请教一下师母。
你们是一直在一起吗？
一直在一起，对，吵吵闹闹了二十多年了嘛。
哦，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对我是百般嫌弃的，是那种状态。
从刚结婚就这样啊？
从离婚生完女儿的时候，对，生完女儿，因为我没有上班，他们家里人就觉得好像你这人，他的要求很高，好像就是你应该找个银行经理的人，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那种势利眼啊。结果我在家里面带孩子，他也不给钱，就是。哪般看你不顺眼了，带孩子去个免费公园，他的家人都跳出来说你，就是说不务正业啊，怎么怎么的。
嗯嗯，
就是逼着我去上班了，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后来就是他们家里人，他的兄弟姊妹也很多，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就是也出来打工，就是在家里面，在我们家里面住，吃住帮忙带孩子这样子了，就是逼我出去上班。
嗯，但是你现在孩子已经大了嘛，对不对？
但是还有个老三。
哦，
老三现在就是上二年级，就是现在呢，就是我自己带了。
哦哦，还有一个小的。
嗯，
我觉得关
老大那时候也是叛逆，
嗯，
然后老二现在就是上初中，现在长到一年七级了，嗯，但是以前孩子还很乖，但是长着长着，就是说不会笑了，脸上都是很冷漠，跟他讲话都是不怎么会跟人沟通那种状态了。
好，我问你，你有三个孩子，老大几岁？
老大22了。
是男孩是女孩啊？
女孩啊。
哦哦，
以前跟圣母打过电话呢。
哦，来过电话了。那老二呢？
嗯，老二今年14岁呀。
14岁，也是女儿吗？
啊，老二是儿子，就是我老公有重男轻女，他对儿子就是比较看重。他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把儿子看得比较重。他现在给他逼着他，因为是中三嘛，就是逼着他去报那种新东方的1:1的课，一年10来万块钱，这个他愿意花。这个钱他愿意出，但是我觉得孩子上学的好像并不是很开心呢。
嗯嗯嗯，那老三现在是小学2年级。
对，
嗯，
老三现在上学不用钱，因为户口转过来了。
9岁吗？
8岁。
8岁。
嗯，
是男孩是女孩啊？
女孩。
哦，女儿。
嗯。
幸亏你还有了一个儿子，对吧？
对，但是有儿子他照样也在外面。我是有了老三之后才知道他在外面，就是说又有情人，然后又在外面，因为有些应酬嘛，他把这个钱都用在那个吃喝玩，然后赌股票上面去了。他从来都不想着去。我说那你既然你还想你不想离婚，那这么多孩子，你自己将来你总得有个家吧？啊，因为现在房价很不现实，那你回老家，咱们回老家总得有个家。
嗯，
他那个房子是之前他的奶奶盖的，然后盖的他们四兄弟一起，他有两个哥哥就是搬出去，我们那间房子是他妈妈在住，他们回去的时候都是租他哥哥家。他那个房子在村里面几乎就是说在那镇上是最差劲的了，但是他就是不见。他就是提都不让提，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那姐妹啊，我觉得呢，这是关系吧，真的是要建立，从开始的时候要建立这个关系，是要一点一点的去跟丈夫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建立，要磨合，多点的沟通。但是现在你们结婚已经20多年了，首先呢，你曾经来过电话讲到就是孩子户口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是非常的高兴。你刚才讲了一句话哈，你说你很担心你的丈夫，因为他喜欢喝酒，像以前的话可能他喝酒回来你们还会争吵，但是现在呢你就当不知道，第二天不知道，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呢也不是很好。他的确是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在外面喝酒，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能当不知道，不需要跟他去讲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却用你的行动告诉他你很关心他的健康。比如说他回来以后你给他煮一些可以醒酒的这种汤啊，让他喝，喝完了之后呢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跟他讲，你说不知道你为什么昨天晚上又喝了那么多，但是呢我现在关心的是你的健康。他的年龄也不少了，对不对？这个
快50岁了。
对呀，所以你要在这个节骨眼呢就提醒他，我不是在乎你喝酒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乎你的身体的健康。所以以后呢可以的话就不要熬夜在那里喝酒，你就很清楚的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其他的
也说过，他就说啊，那我的人生乐趣我就是喝酒啊，我不喝酒人活着没有意义啊。他以前医生说就是给他开过证明了，看我医生说不能喝酒，他试过一段时间不喝，但是现在他觉得人生，他的人生就是他乐趣就是在吃喝上面去。
嗯，
这个好像是很难改变的，就是好像喝多了是个酒疯子一样。你要是说他，你这句话说不上来，他就骂人很吓人的那种状况，就是骂的很难听，什么什么你走家里面人呐、啊，什么那个什么的，什么词骂得出来，然后你再说多了，他就要打人，要摔东西那种状态。就是你不理他，他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哦，我愿意干嘛就干嘛，我早上。起来，我早上很早就走了，晚上回来一个星期有三四天，不回来吃饭，或者是喝酒喝到几点钟，反正我早上照样这个，你看到我活着就行了，你其他的你，就是说不敢去管他。
嗯嗯嗯嗯，就是说你不是管，我觉得呢，因为丈夫呢不是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不能够用管这个字。嗯，太多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跟他说他跟他沟通，就是管他、
嗯、
他就是因为他那人有时候也挺野蛮的那种的。
嗯，我能够听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大男人的这种思维，所以呢、
嗯、
我觉得跟他互动或者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口气跟用字。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跟朋友一样的这样的去关心他、鼓励他，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他就不会有那种哎，一回到家妻子一直就是说这个说那个的，管这个管那个的，他就觉得很啰嗦很烦，对不对？
嗯。
所以在用词，我觉得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的一个技巧。沟通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我们今天讲话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就是从原生家庭的成长，父母怎么讲话，我们就跟着怎么说，那些用词啊，那些口气。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用词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让对方听了怎么样听了能够舒服，而我们又能够把我们的心意表达出去呢？这些都是要学的。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你跟丈夫之间的沟通，你需要去学习，去留意，甚至跟孩子的沟通你也要学了。因为老大已经22岁了，老二正是这个叛逆期14岁。对呀，你别看老三现在8岁，他很快也进入青春期了。如果你还是不改，还是用过去的讲话的方式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一个个的都不愿意跟你交流了，明白吗？
哦、那是我就今年我自己已经有改变了，我就今年我不发脾气，我平时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改变了很多，我不跟他正面冲突、嗯、
是
我觉得我改了，但是我的丈夫不愿意改、嗯、我的丈夫就是孩子本来很开心的跟我讲话，他来一句你少废话，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不什么时候，然后小孩马上黑着脸就不讲话，然后现在也不跟我讲话，其实我丈夫也不跟我沟通，我儿子也不跟我沟通、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出在我说话不好听的事上，而是因为他们就是对我一种嫌弃的就是一种很嫌弃很看不起那种状态上面去。
嗯，
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面，我也不是说对物质方面要求很高，我不上班是因为因为这个孩子老三这个需要照顾，
一定需要的，一定需要照顾的，
他就很看不起，其实看不起很多年了，他们家里
所以呢，所以你的角色很重要，你在改变，但是呢，不要受你丈夫的影响。如果你的丈夫他一句话推翻了这些想法的时候呢，你可以不要因为他的一句话而你自己退缩，你可以继续的跟你的孩子们互动交流，你就笑一笑，然后呢也不要把他那句话就是看得非常的大。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而且呢要不断的提醒孩子，三个孩子妈妈能够放弃外面的工作，在家里面这样陪伴你们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因为在妈妈的陪伴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成长的孩子，跟爸爸跟妈妈都缺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的孩子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可以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让孩子知道，妈妈这样的不出去工作是为了你们，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照顾你们，陪伴你们成长，而不是自己不愿意出去工作， 是你今天选择留在孩子的身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要不断的跟孩子这样的讲，你不说的时候呢，就变成他们一味的收到你丈夫给他们的一些信息了，对不对？那他们就对呀、啊，他们就跟丈夫一样的会嫌弃你，觉得哎，妈妈你都不工作，你都不出去工作，
没本事。
对了，但是呢，你要纠正，这个很重要的。当你现在能够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时候呢，他们将来长大了成家以后，他们也知道父母的陪伴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首先呢，你不要太在意丈夫说什么，而你自己呢就站住你自己的立场，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千万不要用批评或者是指教这样的方式跟孩子交流，一定要学会聆听，听听孩子怎么说，然后呢你也说妈妈的想法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让孩子觉得妈妈是跟他们是平起平坐，愿意来聆听他们，愿意关心他们的。这样的时候呢，孩子自然然的就愿意跟你多一点的互动了，明白吗？
嗯，明白。什么？就是有时候因为这个负面情绪是来自我丈夫的啊，就是他有时候一句话就是把孩子给激怒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轻松的时候，就是孩子多看一眼他手机，他就说哎你。看什么看？赶快吃！我儿子说：“哇，就这一会儿时间，我就吃饭的时间看一眼手机，你就逼我去学习，就会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经常是他两个之间，一会儿吵了，一会儿两个人几天不说话，黑着脸，你黑着我，我黑着你，他们两个人这种，我夹在中间，就是说我儿子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你们两夫妻，就是说有毛病的。你小时候叫我去教堂，他不信耶稣，他又回来要打我。你这跟我这样说，他又跟我那样说。他说你们两个夫妻都是有毛病的，我不想跟你们沟通，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丈夫，我就是有时候。”他也是说的很难听，我说跟你这么多年了，我跟你耗费这么多年的青春，你连个农村的家业你都不治，我就很不想跟他过下去。
胡姐妹啊，胡姐妹，农村的家业不治这件事情先放下来，因为你看看你现在讲了半天，你们的关系要好起来吗？不好啊，对不对？会越闹。
就我丈夫也不跟我，他自己他不愿意跟我好好过，不是我不愿意跟他过。
那我想问你，那我问你，胡姊妹啊。胡子没有，那我问你，那你现在不想过了吗？不是吧？
其实很多年前我还是不想跟他过，但是他这人不讲理，以前跟他讲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但是他不肯，就是我们去过法院。
胡子妹，胡子妹，我现在不管别的，我现在就问你自己，你想放弃这个家吗？如果你想放弃这个家的话，我现在就没话跟你说了。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觉得这个家你的角色非常重要，你要懂得怎么样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家庭成长。你也不要整天叫孩子去教会，因为
我现在没有叫他了。
对，因为孩子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对你来说已经有一个排斥的心态了。因为妈妈整天对着我的就是叫去教会，爸爸对着我的整天就是学习。所以他对你们两个人就是完全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先要反省，我们能不能够让孩子觉得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舒服的。如果你的丈夫一句话让吃饭的氛围搞得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听完了你就不要吭声，然后呢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调和，你就告诉孩子，爸爸是一直习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也不要太在意，也不要生气，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好好吃饭，一句话就能够把家庭的氛围改变过来。所以现在是在乎你了，你不要再埋怨，如果你继续埋怨的话，你自己也痛苦，这个家庭也继续的痛苦下去，明白吗？
哦，明白。不过我觉得这种有些家庭氛围，我怕影响老三。有时候我想说，哦，疫情前我就这样忍气吞声。哎、
不是忍气吞声，姐妹呀、啊，不是忍气吞声，你现在是要有智慧的去调和家庭的氛围。像你所说的，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的老三以后的问题更严重啊！现在看不到，对不对？
老三跟我之间的建立关系还挺好，他就说
你现在因为他小。 对不起，我告诉你，他是因为他现在小，等他大了的时候呢，不一定他跟你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整个的家庭，这三个孩子都是你的。所以我刚才很严肃的问你了一个问题，你想过下去吗？你如果是不想过下去的话，我现在跟你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先能够好好的做一个正面去看事情，调和这个家庭的氛围，而自己讲话又要学会技巧的时候呢，这个家会越来越好，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为你为你的这个家庭祷告，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智慧跟聪明，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师母。
不要埋怨了，你要知道埋怨的灵是出自撒旦魔鬼的。撒旦魔鬼就是让我们埋怨，破坏我们的家庭。不要上当了，我们要讲正面的话，好不好？
好的。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哈。
再见。
好，再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爱是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拥有一颗爱心的人，一生都将活在爱里。爱是一种情感，像花开出来美丽别人，自己也结果实。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不要把你的爱藏在心底，一句话，一个微笑，一束花就能够表达爱，这样做对我们并不会带来损失，却可因此帮助别人走出困境，同时也美丽了自己的一生。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
石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那个从小因为身体状况一直不是特别怎么好，然后呢就伴随着有一定的这种疑病的这种倾向。然后呢上半年前，然后乳腺出了问题，然后恶性的做了手术。现在呢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的这种疑病的症状更加的明显，就是对健康很有担心。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心是不对的啊，但是这种意识这种情绪来的时候，就是很难很快的去把它排挤掉嘛。
是
啊，就是比较那个郁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主内的这个机构能够做一些心理的疏导。
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吧？
是的，这两年是接触到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嘛。然后但是空中热线的话平时听的不多。也没有打过电话。然后这次是首次想寻求一些帮助。
哦，但是你知道有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
不知道，不太确定，因为我有你们的短信嘛，因为有时候听节目听得不是很顺畅，会有一些咨询。然后头段时间我觉得心里很低落嘛，我就在想国内有没有一些这种主内的心理咨询机构嘛，也是想去寻求一些帮助。然后呢他们给我做了这个推荐，说周一到周三嘛，然后呢我就给你们打电话了。
哦，太好了，太感谢神。我觉得呢你很坦白把你自己的情况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也想问一问你信耶稣吗？
是的。
信了多久啊？
哦，如果是从一开始接触到现在应该有十来年了吧。
信主十多年，有继续去教会吗？
教会有趣的，就是周日的话一般没什么事情会有趣。疫情这几年其实是挺间断，疫情这几年就去的很少，也就是今年去年下半年到现在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是在固定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很好。那做礼拜固定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做礼拜之外，你有没有小组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
没有。
要有的。我们除了礼拜天到教会做礼拜之外呢，我们还需要跟主内的肢体互动，因为我们都需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关心，对不对？所以若是
我们这边主要这个教会目前是没有这个构成。
没有小组吗？
对，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小一点的家庭
聚会
模式。对，然后牧者呢也属于一种兼职的状态，就是不是全职的那种牧养。
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虚岁43岁。
还很年轻，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些同伴，跟你年龄差相仿的这样的一些好的肢体，大家能够互相的支持，能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你讲到你的身体上面的软弱，但是其他的肢体呢也会有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互相的带导，互相的关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单是礼拜天做礼拜，我们更要跟主内的家人有一个好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次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我们的听众呢，如果讲到教会啊，或者是肢体的生活的时候，我会鼓励他一定要找一个固定的教会，有一个好的团契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呢，就讲到身体上面的问题，你说你现在患了乳腺癌，对吗？已经接受治疗了吗？
对，治疗结束了啊。后面很长期会服用一种药吧，要吃个5年以上的。
在这个患癌症的过程和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
我知道，有时候控制不了。
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不要说你，我自己也有。当我软弱的时候呢，我需要找一个出口，比如说找一个好朋友跟他谈一谈，我现在心里面很难过，你为我祷告，或者是找一个自己认为总之你要有一个出口。实在找不到的时候，我们别忘了，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难处告诉神，让神来怜悯我们，医治我们。那乳腺癌呢，我要跟你讲，是癌症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癌症。所以呢，不是说，当然了，我现在这样说的话，你可能会说风凉话。患癌症的人，每个人心里面都是会非常担心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从医学的这个统计来看的时候呢，乳腺癌你是早期发现它，又早一点接受治疗跟化疗，那这个过程如果是做好了之后呢，复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少。而且我的近亲里面，在美国的一个外甥女，她也是很年轻的时候患了乳腺癌，但是呢接受治疗之后呢，现在差不多过了10多年都没有问题。所以首先你不要太担心，因为担心本身对你的疾病没有一点帮助，对吧？而且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人会忧虑会担心，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他叫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忧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好处啊。那这个我们首先要抓住这一个应许，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 所以他不单单说我是你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人世间，然后呢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为这个忧虑为那个忧虑，忧虑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他就给我们了一个应许，他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有任何的忧虑的时候，我们尽管祷告交托给神。
嗯
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刚才也讲了，从医学报告来看的时候呢，只要按着医生的吩咐对症下药的去接受治疗，好好的吃药，好好的化疗，你该做什么是做什么，你的生活有节奏有规律，
嗯，
而不要就是一直在那里忧闷的时候呢，你的疾病一定会完全康复过来。
嗯，
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可能过去你的身体不好，但是信了主之后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了，对吧？
嗯
嗯，那我们就可以靠着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喜乐的生活。生活里面都会遇到难题，生活里面都会有一些挂虑，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希望我们学会交托仰望，而是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嗯，
这也是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嗯，
你今天吃多么好的药，你今天接受多么好的治疗，你还是忧虑，还是担心，还是不信任的话，这些药物不能发生任何的果效的。
嗯，是。
嗯，所以别忘了，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要学会仰望神，要学会乐观积极的面对生活，要学会喜乐，这个喜乐靠自己是不能长久下去的，对吧？可能你今天跟我通电话，通完了之后呢，你会喜乐一段时间，过一阵子又不喜乐了，所以这个喜乐是要靠主喜乐，靠着主我们能才能够长久的喜乐下去，明白吗？
明白。
嗯嗯，我们为你祷告。
我今天其实打电话主要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当那种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如何用圣经的相对比较系统的那种教导，
嗯，
然后能够来帮助我去疏导这种情绪。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几点，
嗯，
我后面可以操练一下。
要操练的，要操练的。有些东西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听道要行道，对不对？
嗯，
我们听圣经，神的仆人讲圣经，听完了之后，如果不照着去做的话，这个道呢就没有了。所以圣经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听道要行道，行道的时候你才能够把真正的信仰在生活里面活出来。当你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首先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知道现在的想法是属于神的呢，还是属于撒旦魔鬼的。
嗯，
这个第一个你先要有分辨的能力。比如说你现在今天，像昨天我们香港这边下雨，天是阴的，这种天气呢常常会让我们很郁闷呢，对不对？
嗯，我也是受天气很
对
的一个人。
那郁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警惕过来了，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而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那些负面的东西沾满了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这些东西，负面的思维，负面的想法，这些是神所喜悦的吗？你问问你自己，这不是神喜悦的，对不对？ 那你就要把它赶出去，把它好像垃圾一样把它清扫，把它，你的厨房如果是很多垃圾在那里你不清扫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腐烂，
会腐烂，
环境
就恶臭，然后会招老鼠蟑螂出来了，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内心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放久了的时候呢就容易犯罪了。所以那个时候要赶快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把这些垃圾全部扫出去，但是有的时候做不到啊，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好像诗人对着镜子，你问问你自己，你说朱姊妹啊，现在你为什么忧闷？你就对着镜子问问你自己，这是一个操练的方法。你有神呐，对不对？神是给我们盼望的神，神也是怜悯我们的神，神更愿意帮助我们，那你为什么忧闷呢？你就问问你自己嘛。这些方法可以用的。
好的，
好吗？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跟我老人一起生活嘛，老人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之前的话因为婆婆还在的时候是单独居住的嘛，现在的话就是走了嘛，然后就公公跟我们一起生活。因为我现在呢因为工作的一个性质的话就是在家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就是接触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一点。其实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恨啊或者怨啊也没有，就是说在同一个空间下，有时候就我跟他在同一个空间下的时候就觉得空气不是那么的自由的感觉。我在想这可能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问题哈，我该以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来去去面，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常态化的一个过程。也会对我有一些的困扰，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说信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事情方面做的好像没有不信的人做的还要好，有时候我感觉有深深的那种愧疚感或者羞耻感。
是是是，我想问一下，你跟老人住在一起，这老人是指哪些人呢？你说跟老人住在一起嘛，对不对？
对，
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公公婆婆？
是我公公。
只有你公公吗？
对。
的确是不容易的，的确不容易。但是呢，当你们的环境是需要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要有一些很清楚的界限。人跟人在一起都需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在一起的，哪一些事情呢是你要给我一些空间是属于我自己的。当你界限很清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互相的尊重。你懂吗？你就不会有像刚才你所说的让你感到透不过气来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要表达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具体的问题是在哪里。如果你跟你的公公是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回到家里面，你跟老人家就是交流沟通关心一下他，然后呢你也告诉他说我今天很累了，所以呢我现在要回我的房间，我要做一下我自己的事情。爸，你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吗？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要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去处理我的问题。那他就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所以要表达，要告诉对方。但是呢，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呢，也让他感受到，就是说，作为媳妇的你是真心的孝敬他，关心他，你该做的你就做。但是呢，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你也要事先的要告诉对方，你说我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到家，也没办法煮饭，看看晚饭你们是不是自己能够处理。 对不对？
对，这些都还好，就是您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互动会比较少，可能就是在我的思想当中，就是这个公公婆婆这层角色，就是跟自己的父母还是感觉很不一样的，就是我就是我很难去爱，就是再走进一步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这个是结了婚的媳妇儿跟女婿都要学的一个功课，对方的父母就要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去关心他，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真诚的态度跟坦诚的去面对他们，他们能够感受到我的媳妇儿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不对？我自己本身也有媳妇儿，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对待我，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真心，那我就会接纳跟包容他。所以真诚的互动是人跟人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互动。你能够真诚的表达你的感受，你能够真诚的去关心他，那这个呢是最宝贵的。要多表达，不要有那种距离感，因为现在已经成为一家人了，对不对？
嗯，
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哦，我尝试努力的好好做一个媳妇儿，有的地方做得不好的，你们也提醒我，这些话都可以说的，因为现在是一家人了嘛，对不对？
嗯嗯嗯，
对呀、
啊，还是沟通，深入的沟通太少了。
要，那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不太善于表达的，对不对？
是的，
心里面是有，但是呢却不讲出来。那我要鼓励的是，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学会表达，开心你也表达，你不开心不要在怒气当中表达，告诉对方，妈妈，你刚才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不是很开心，你让他知道，但他就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做他不开心呐、啊，对不对？
嗯，
这样大家的关系才能够越来越好啊。
是的。
嗯，你跟人的关系好起来，你的心情也会好起来，所以我相信
是的，
你会越来越好的。
嗯，
好吗？
好的。
嗯，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为你祷告，希望你的疾病在医生的这样的治疗之下能够早日的康复。
嗯，
我们也用祷告来托住你，好不好？
好的，
好
的，好，谢谢，
不客气，再见。
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 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两位主内肢体的这个热线电话之后呢，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要为他守望跟祷告的时段了。那在这里呢，素琴也邀请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为胡姊妹跟石姊妹他们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恩跟赞美，因为你不单单是爱我们爱到底，你也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特别是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主。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不单单是帮助，更是生命当中的依靠。主啊，还在这里再次的为着胡姊妹向你献上感谢跟祷告，感谢神你过去一直的保守看顾胡姊妹。胡姊妹借着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也不断的来寻求神你自己的恩典跟同在。当我们听到他说他孩子的糊口解决了问题，而这个孩子他的户口能够不单是解决问题，又能够在学校能够有正常的学习的时候，这是何等大的感恩。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神你垂听了胡姊妹的祷告。主啊，让胡姊妹不单单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垂听她的祷告，也让她学会把自己跟丈夫的关系的生疏也借着祷告交托仰望给神，因为你必定会怜悯她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帮助这位姊妹，当她的丈夫做的一些不合意的一些事情，喝酒喝得很多，自己的身体又受到损伤的时候，你赐给胡姊妹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跟温柔的心，知道怎么样去劝自己的丈夫，也知道怎么样去关心自己的丈夫，让他们的关系在你的爱里面能够重新的再次的点燃彼此相爱的关系，也让他们的关系能够复合的时候，使三个孩子因为父母的相爱在家里面能够幸福快乐的成长。 我们再次的恭恭敬敬的把这位姊妹的家庭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顾念。我们在这里也为着十姊妹向你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十姊妹，医治她的身体上面的软弱，帮助十姊妹不因为身体的软弱而忧虑担心，赐给十姊妹足够的信心跟依靠主的心，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愿主你的爱跟喜乐再次的充满姊妹的心，驱除驱散姊妹心中的忧虑。我们把姊妹的信仰生活也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姊妹周围有一些爱主的肢体，兴起这样的肢体来关心十姊妹，更让她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有一个团契的生活，知道怎么样跟主内的肢体互相的分担心里面的忧虑跟重担。我们也把她跟公公婆婆之间的互动这样的相处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姊妹讲到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有很多地方不方便，主啊，你知道姊妹的难处，就求天父你赐给她从你那里而来的额外的恩典和智慧跟聪明，知道怎样跟公公婆婆能够坦诚的沟通交流，也清楚的表达在一个屋檐之下相处的时候，大家都需要有一些空间，都需要互相的尊重。也愿他的公公婆婆能够听到姊妹的心声，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心，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面互相彼此的支持，互相相爱的来建立这个家庭。求主你垂听十姊妹的祷告，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孩子在这里也特别的为着收听这个节目的一些肢体，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天父，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重担跟需要。但愿主耶稣，你的话语再次的成为我们的力量，再次成为我们的行走前面人生道路的一个指引。借助你的话语，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懂得把重担交托仰望给主，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那位神。在此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更感谢刚才参与这个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我们要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导，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一起的成长。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有一些心得，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我们愿意陪伴你，愿意聆听，更愿意为你守望跟带导的，跟我们多一点的保持沟通跟互动吧。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